好，弟兄姐妹晚安。今天是7月14号2020年，是我们一年读经分享的第28周。那今天晚上的内容是从哥林多前书1到5章。那么从使徒行传的记载，那我们晓得保罗呢是在这个主后50年，在他的第二次布道之旅，他去的这个哥林多教会，也就是我们大家熟悉的保罗在小亚细亚这个布道的时候呢，那看见马其顿的异象，然后就过到腓立比，然后从腓立比到帖撒罗尼迦，再往下面走到雅典，然后呢就到了哥林多啊，住在哥林多的地方住了1年6个月啊，在那边牧养教会，建立教会。然后建立教会之后，那保罗呢就听到这个哥林多教会有人写信给他，告诉他教会的一些问题。所以如果你在读哥林多前书7章1节，那7章1节说到，论到你们信上所提的事，那这个也就代表哥林多教会写信给保罗。所以7章1节说保罗有收到这一封信，那论到你们信上所提的事，那讲到了一些问题。那在这当中呢哥林多教会告诉保罗有哪些问题是教会里面发生的呢？就首先我们看到一开始讲到了这个纷争结党，还有淫乱的问题，有男女关系有离婚，有是不是可以吃这个祭拜过的肉彼此的控告，还有在教会里面使用恩赐所产生的问题，以及问到死人复活这些问题。所以呢保罗就写了哥林多前书这一封信来回答教会的这些问题然后呢保罗在什么时候写呢？那我们从哥林多前书的16章第8节，在16章第8节说，但我要仍旧住在以弗所，只等到5旬节。所以呢一般的学者研究就相信保罗是在第三次这个布道之旅的时候，他去到了以弗所。那么以弗所就是在小亚细亚，那也是在这个主后56年的时候，那保罗呢写了哥林多前书就寄到这个哥林多前书，托人带过去来回答这些问题。所以我们今天在读哥林多前书的时候，我们从这些问题，我们来看保罗如何回答这些教会里面的问题，解决的方法是什么他的这个从圣经的教导里面呢，我们来学习这件事情。这就是我们读哥林多前书的一个目的。所以呢在一开始我们晓得保罗在他的书信里面呢，一开始就是对教会的问安所以他一开始就表明他的身份以及对弟兄姐妹的问安那有时候呢也会标示说他写信的一个目的是什么。所以你看到保罗在哥林多前书1章1节，他写给这个哥林多教会的时候呢，他也跟他的同工叫做索提尼，那我们读使徒行传读到这个索提尼这个名字好，那么他说我们一起写信给在哥林多神的教会，那这个教会里面就是弟兄姐妹是在主耶稣基督里面被呼召做圣徒，还有在各处在求告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的人。他说基督是他们的主，也是我们的主。然后呢他就问安祝福，他说恩惠平安从神我们的父并主耶稣基督归给你们。那接下来第4节他就是感谢，他感谢说这个感谢我们的神，因为神在基督耶稣里赐给你们各样的恩惠。所以在这里呢保罗也表示出呢哥林多教会的一个状态。我们晓得哥林多教会是在一个是在哥林多城，在那个地方呢有一条运河这个运河大概只有4迈左右， 那开通这条运河以后，就会连接地中海到爱琴海，所以很多的货物呢运送就很方便。运河没有开通之前呢，必须要借由人力啊，把船这个拉到陆地上，那沿着陆地上面啊，一直拉过这个四里路这个样子。那如果是比较大的船，就没有办法拉，就是要把船上的货物卸下来，然后用挑夫呢挑到另一头的海港。所以在这个情形之下，我们就可以理解哥林多城是在一个商业啊这个很兴盛的一个地区，有很多的这个人力在那个地方。那当然那个地方呢也有很多的这个神庙啊，祭拜这个雅典女神，那离雅典呢也不是很远。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们就可以了解说，这个哥林多在的一个环境，在这种情形之下，看见哥林多教会呢是一个富足的教会。所以他说，你们是凡事富足，而且口才知识都全备，就是说这是一个也有很多恩赐的教会。那么这是一个啊富足又有很多恩赐很多人才的教会啊。他说，你们一章七节，你们的恩赐上没有一样不及人的。所以呢，我们就好像啊，保罗要处理问题之前呢，先这个啊赞赏这个啊哥林多教会，告诉他们说，你们是在这样子的状态。那通常这个话语的转折点就是变成说，然而啊，然而就是说但是，那就是说哎，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哈？所以在这里面一章十节就开始要来解决这个纷争结党的事实。那这里面呢，我们注意到他保罗在一章十节说，弟兄们，我借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劝你们说一样的话。所以这里面一开始就一针见血告诉这个教会说，今天呢会有分党派，会有纷争的情形。分党派是什么意思呢？分党派就是有一派的人呢推崇他们的个人的领袖，高举个人啊，就是我是属于保罗的，我是属于亚波罗的，我是属于某某人的。在他们高举某人作为领袖的时候呢，那我们中文叫做马首是瞻啊，那这个领袖说什么，那下面跟随的人就说什么。那这当中就难免哈，两个派别的人呢，在话语当中会有意见不同，观点不同，看法不同。那在这个不同点当中呢，就开始有这个争执。所以保罗在这里说什么？他说不可结党的一个根据是一心一意说一样的话。那你看，他一开始一章十节说，你们呢如果不分党的话，你们说一样的话就不会分党。但是呢一章十二节说，但是你们个人是在说，我是属保罗，我是属亚波罗，我是属基法的，我是属基督的。那因为大家各说各话的结果呢，就开始有纷争。也就是说一章十二节告诉我们说，教会的情形呢是在说不一样的话。那保罗说你们不要分党啊，就是说一样的话。说一样的话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在相同的心思和想法里面呢，你们众人能够被成全，你们是能够合在一起的啊。所以一开始他就点出众人呢这个不能和好的一个原因呢，就是呢大家各说各话，各说各话，也就是说都在说人的话而不是说神的话。如果大家都说神的话，关于耶稣基督的话呢，那讲的话都是一样的，就没有所谓的这个啊说不一样话的问题。所以在这里保罗讲出这个重点以后，下面就告诉你，就说那在这种情形之下呢，我们怎么样来传讲耶稣基督。所以在一章十三节就说，那基督是分开的吗？保罗为你们定了十字架吗？救恩不是从保罗来的，救恩是从耶稣基督来的。你是奉保罗的名受洗吗？不是的，你是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那保罗说，感谢神，我也没有跟几个人吃过洗哈，所以没有所谓是属保罗这个支派啊这个派别。所以呢接下来一章十七节保罗就说，耶稣基督差遣我是有一个目的的。 他说我们今天每一个人奉神的差遣的目的就是要传福音。那我们传福音呢，不是用我们的智慧用我们的口才在传，我们传福音单单的只有一个，就是传十字架的福音。如果我今天是用我的智慧用我的口才在传福音的话，那就代表说基督的十字架呢就没有功效，是落了空了。他说但是呢，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会碰到一个现象，就说我们所传讲十字架的道理，耶稣基督为人的罪死在十字架上，第三天复活，这一套的这个福音呢，对不信的人呢，他们觉得是啊，好像有点不能接受啊，有点这个啊，说 nonsense， 或者是说这是什么奇怪的理论啊，我们就不能接受。所以呢，他在这里就说，对那灭亡的人，也就是说对那个不信会灭亡的人呢，你十字架的道理是愚拙的，这从来没听过，哪有这么可笑的事情。但是对我们已经蒙召得救的人呢，十字架的道理这个福音呢是神的大能。特别我们在讲这个罗马书第一章不就讲到吗，我们讲到福音是什么，福音是神的大能。所以呢在这个当中呢就讲到说，那你看看啊，你要记得那个是在一个希腊人的社会啊，在哥林多城的地方，离雅典很近啊，所以很多的哲学家，很多的这个希腊人，所以希腊人的哲学家聚在一起啊，就是为了表现他是一个很有智慧的人，就很喜欢呢在这个所谈论的这些事情上啊，就在辩论啊，用很逻辑很哲学的方式呢来辩论，一套一套的在那边讲。所以呢希腊人呢就是怎么样，要看智慧，那犹太人呢就是要看神迹。那保罗说，我今天跟你们传福音既不谈智慧也不谈神迹，我只讲十字架的基督。但是对你们不信的人来讲呢，你看 一章二十三节，犹太人就把耶稣基督看成是他们信仰的绊脚石，不接受。那外邦人说这是什么可笑的道理，是很愚拙的事情，就不接受。他说对不信的人他们是这种情况，但是一章二十四节说，那对你们信的人，对你们已经蒙召的人，你是怎么样体会这个事情？你是因为这个智慧很大就接受吗？因为我用高言大智，用一些智慧的话语讲给你听，你就接受吗？保罗说不是的，今天你们会信主啊，你是因为神的能力来得着，是神的啊灵感动你来认识他，来接受他呢。所以在这个里面他就是要讲到一章二十六节的结论，也就是说今天保罗说你们说一样的话就不会纷争结党，但是因为大家各说各话，那你在各说各话的时候，你就忘记了你领受耶稣基督呢完全是神的能力，而不是靠人的智慧。所以一章二十六节他就说，那弟兄们，我们来看看你们蒙召的时候呢，按照你的肉体来讲，你是因为智慧吗？你是因为有能力吗？还是因为你尊贵的身份？他说都不是的。一章二十七节说什么？神的智慧是这样，神要拣选这个世上愚拙的，那愚拙的得以信主得救以后啊，让那些自以为有智慧的羞愧，要拣选那世上软弱的人，要那在世上强壮有能力有才干的人啊，看着羞愧。所以他在这个第一章啊，从说一样的话到说不一样的话呢，要引导到这个结论，告诉你们说，一章三十节，你们今天得以在耶稣基督里面是本乎神，是出自神的，是神使他成为我们的智慧、公义、圣洁、救赎。所以今天我们信了主，那个主耶稣基督的灵，神的灵在我里面呢，是让成为什么，成为我们智慧、公义、圣洁、救赎的来源。所以呢三十一节说，那你要夸口的，你说啊，我是属某某人的，你没有什么好夸口的，因为你这一切都是领受的。所以你要能够夸口呢，你就只有主指着主夸口，夸口什么，我里面啊借着神的灵，我有智慧、公义、圣洁、救赎。那这个地方就是这个啊，保罗在第一章讲到纷争结党的原因呢，就是各说各话，所以你们要说一样的话。所以第二章开始呢，保罗继续延续前面的这个谈论说， 弟兄们，我以前到你们那里，他住在哥林多城一年六个月啊，我不是用高言大志，用智慧的话要来宣传神的奥秘啊。因为他说，我今天在你们当中一年六个月的时间呢，我已经做这个决定，我只传讲一件事情，就是只传讲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其他的东西我都不讲，我只讲神的话，不讲人的话嘛。他说我自己本身在你们那里是什么样一个情况呢？二章三节，他说我是一个软弱的人，又惧怕又甚战惊啊。他意思就是说，哎呀，很多世人啊，看我们基督徒，不是这个意思，就是我们基督徒在传福音的时候啊，我们有时候啊害怕被拒绝，所以我们难免内心啊就有一些忐忑不安，就不是那么确定，不是那么有勇气哈。所以保罗好像是在表示说，我在你们那里，我跟你们讲耶稣基督的这个道真理的时候呢，我心里面也是啊，也是一些软弱、惧怕又战惊的。但是呢，我讲的话跟我讲的道，完全是靠圣灵的能力，用这个来证明，不是用一些啊智慧委婉的话语。所以你们今天会信耶稣，不是说我很有智慧，不是用智慧的话，而是神的能力。所以呢，他讲完的这一点跟前面第一章讲的有一点重复嘛。那保罗接下来讲什么？但是呢，我们在完全的人当中啊，我们也不是说不谈智慧，我们也是有智慧的，只是说我们谈的智慧不是人的智慧，是什么？是从神来的智慧。我们讲的是二章七节是从前隐藏神奥秘的智慧，我们讲的是这些事情啊。那这个智慧，这样的智慧啊，在这个世界上，你那些有权位有身份地位的人啊，没有一个人知道，看不清楚的，就是因为你看不清楚，不知道啊，神的智慧，你才会把荣耀的耶稣钉在十字架上嘛。所以呢，他就说二章九节很宝贵的一个经文，他说圣经说哈，神为人所预备的这个救恩，神的智慧，这个救恩是怎么样？是眼睛从来没有看见，耳朵没有听见，人的心也从来没有想到的，就是完全呢 是完全你思想不到，在你一般的思想意念里面，你没有想到这件事情的啊。有时候我们会说 out of box 啊，这个外面这个想法。他说这些事情人是没有办法参透的，你要能够明白我讲的神奥秘的事情，只有靠着在你里面的圣灵。他说神奥秘的事情人的灵参透不了，能够参透了解神奥秘的事情只有圣灵。圣灵呢把这些事情呢跟我们解明了，我们才知道。所以耶稣在这个约翰福音呢十四章，他对门徒说什么？他说我要走了，我离开以后呢会求父差派这个真理的圣灵来，真理的圣灵来呢，要把我以前跟你们讲过的话呢显明给你们，所以你们就想起来，就记起来，就明白我以前跟你们讲的话，就是圣灵的工作。所以呢二章十一节他就说，在人里头的灵呢只知道人的事，只有神的灵呢才知道神的事情。所以今天我们能够明白福音，我们能够明白耶稣基督，是因为神的灵在我们里面来做这些奇妙的事情。因此我们今天在这个地方教会的每一个人，我们说领受的不是世上的灵，我们领受的是从神来的灵。所以二章十二节说，我们才能够知道神开恩赐给我们的事情。所以我们讲说这些事情，再一次的又再强调了，不是用人智慧所指教的话语，而是用圣灵的话来讲这个属灵的事情，让你明白。然而啊，我们每次读圣经读到这个然而，就是一个转折点啊。这代表说什么？下面讲的话不一样嘛。他说然而，就说什么？那人的血气啊，就是没有信主的这些人啊，他不能够领会，不能够理解，不能够明白圣灵的事情，他就把这些基督教啊，这个耶稣基督跟十字架的道理呢，当作是愚拙的事情。 他说只有属灵的人才能够看透，才能够明白，因为属灵的人会看透万事。所以你把二章十五节、你要把二章十节这两节经文合在一起，他说因圣灵参透万事，就是神深奥的事也参透了。二章十五节，属灵的人能看透万事。所以谁是属灵的人？就是里面有圣灵的人，就是属灵的人。所以呢，这样子来讲，我们就知道呢，我们就有基督的心。那到了第三章，那我们看到保罗这样子哈，很有逻辑性的一路铺排，要来解决结党纷争的事情。从你们要说一样的话，跟纷争的原因，你们都各说各话，说不一样的话。然后呢，再讲解就是说，我们对基督和十字架的道理，只有圣灵跟我们啊解释明白，我们才能够明白。所以传讲福音完全是靠圣灵的大能，而不是靠人的智慧高言大志。所以一章二章讲到这里以后呢，到了第三章，保罗说什么？对那些教会的人说，我不能把你们当作属灵的人，我只能把你们当作属肉体的人。什么叫做属肉体的人？保罗的意思是说，你们的属灵的生命好像婴孩一样。那我们也明白，当我们决志信耶稣的时候啊，我们属灵的生命就像小婴孩一样嘛，我们什么也不懂，圣经也不懂，很多都不懂，也不懂得祷告。但是呢，我们婴孩的生命啊是会成长的。你说有一个婴孩从来啊不成长，老是那个样子，那这个就是畸形畸形啊，很奇怪。所以呢，如果我们没有成长，就是很奇怪的现象。我们会成长才是自然的。所以我们呢里面有神的道，有神的生命呢、我们就会成长。从属灵的婴孩呢，我们就慢慢长大成啊，本来是吃奶的，我们可以长大成吃干饭的。本来呢我们是不明白很多事情，不明白，但是当我们逐渐长大以后，我们里面的圣灵就让我们越来越明白关于神的事情。所以保罗在第三章说啊，以前啊，我现在不能把你们当作属灵的，因为你们属肉体，你们在基督里是婴孩的，我只能用奶喂你，我只能用一些啊这些最简单的事情，我又不能喂你们吃饭，你吃不下嘛，啊，就是因为你们是属肉体的，所以在你们中间有嫉妒纷争，啊，所以我们要想一想，在教会里面啊，也是提醒我们，为什么我们会有这样子啊不同的争执呢？我们发生吵闹呢，就是因为我们的生命啊没有成长。没有长大到能够分辨是非，没有长大到说我们懂得说一样的话，我们还在各说各话啊。所以接下来啊，保罗就继续这个 topic 这个主题，他说有人说我是属保罗的，我是属亚波罗的，那如果你这样讲啊，这不是跟世界上的人一样吗？他说保罗算什么，亚波罗算什么，他们不过是教会里面的执事，是照着执事是什么，照着主吩咐给你，主给你的感动，给你的负担，让你在教会承担一个职位，然后让你们去做的事情是要引导众人来相信福音嘛。所以他说哎，就是说哎，保罗栽种，把一个神的道的这个种子呢种在你的心里面啊，后来有亚波罗来了，那亚波罗浇灌了，那这个当中只有神呢能够叫这个生命成长。所以我们看一个教会，就说啊，像我们啊报德教会啊，这个周牧师啊是创堂牧师，那建立的这个报德教会，那后来啊有第二位的牧师来啊，杨腾牧师来，再后来有这个花牧师来啊，再后来有林牧师来。所以呢，弟兄姐妹，我们每一个牧养的人呢，来到教会，我们尽心做好我们浇水浇灌的这个工作啊，来牧养弟兄姐妹。那弟兄姐妹的生命呢，要从属灵的婴孩长大到能够吃干粮，能够分辨是非。那我们尽心尽力的牧养呢，把神的话交给你们，但是呢，你的生命会不会成长？这里清楚的讲，是神叫你的生命成长。所以呢，在三章七节到九节，他就说，保罗就说，那我们栽种的算不了什么，因为不是神 啊，我们不是我叫你的生命成长，是神叫你的生命成长。所以我栽种的算不了什么，浇水的也算不了什么。重点你今天会成长，会长大成人，会成熟，完全是那位叫他生长的神。所以呢，浇灌的、栽种的、浇灌的都是一样，但是个人将来，个人就是说侍奉的人啊，牧师、传道人，要照自己的功夫来得自己的赏赐。那自己的功夫得自己的赏赐，就是跟接下来三章十节要开始做聪明的工头一样。然后保罗就做了一个比喻啊，三章九节，他说啊，这些牧养教会的人是与神同工的，就是与神呢一起在侍奉的，他们做啊该做的部分，神做他的部分。那就用一个比喻，他说啊，与神同工的这个传道人跟神在一起做什么事情呢？第一个比喻呢，就好像这个耕种田地啊，耕种田地你也知道是一个啊，种下种子就会生长的这种情况啊，那就是要发芽、要生长、要结果实嘛啊，这就是耕种田地的比喻。那第二个比喻呢，就是说建造的房屋。那我们晓得房屋建造呢，最重要的就是要牢固、牢靠啊，不能被风吹倒，不能被大雨来了就淹水啊，就漏水。所以房屋建造要建造在一个稳固的根基上面，挡得住狂风暴雨的啊。所以接下来呢，保罗说啊，讲了两个比喻，像耕种的田地跟这个建造的房屋。然后三章十节就说，那我们在教会牧养的人呢，要做一个聪明的工头，我们在立好的根基上来建造。那这个根基是什么啊？下面讲到说，这个根基呢，就是主耶稣基督啊，没有别的根基了。好，那这个啊，牧师啦、传道人呢，在教会牧养要用什么建造呢？建造的材料有两种，一个是金银宝石，一个是草木和谐。那你这个草木和谐跟金银宝石的材料不同，建造以后将来呢会有这个试验，这个试验呢就像火来一样的试验。那草木和谐被火一烧就没有了，那金银宝石被火一烧就存下来了。好，那这是什么意思？我们其实在这里从前面的第一章、第二章讲到这里，好，我们就有一个很清楚的概念。保罗说我们用金银宝石来建造啊，就是我们用神的话来建造教会。我们圣经怎么讲我们就怎么建造，照圣经的话把里面的道理讲出来让弟兄姐妹明白，那就是用神的话来牧养教会。那草木和谐呢，就是在讲人的话，你讲了一大堆人的话，或者是把你自己想要讲的话你塞到圣经里面，然后呢你用那个经文做跳板，把你要讲的话表达出来，那个叫做讲人的话语。人的话语不能使人的生命成长，人的话语不能建造一个坚固的房屋，只有神的话才能够建造。因为他说我们是与神同工嘛，所以你与神同工就是要用金银宝石来建造，自然那个就是要来用神的智慧，用神的话来建造。好，所以呢三章十四节说，人在那根基上所建造的工程如果存得住就要得赏赐。那这个就是刚才三章八节说的，栽种的和浇灌的都是一样，但将来个人要照自己的功夫得自己的赏赐。所以我们请你想象这样子一个图画哈，啊，就说哎，建造教会，建造教会，我们就是在教会里面侍奉，我们一个目标就是要造就别人，要使教会成长。如果在教会侍奉啊的结果呢，变成了啊纷争，变成了分裂，然后弟兄姐妹呢离开了啊，那这种情形呢，我们就变成是啊拆开教会嘛。所以呢，在这种情形之下，牧养的人、侍奉的人就要很小心。那你看下面三章十五节是一个啊不容易讲的一个经文，也是常被误解的经文啊。三章十五节说，人的工程若被烧了，他就要受亏损，自己却要得救，虽然得救乃像从火里经过的一样。有人把它当作个人生命的建造，但是弟兄姐妹，我们从上下文的关系要理解，这里不是在谈个人得救的问题，这里是在谈在教会建造神的家的问题。 所以呢，不要把这些经文引用到个人生命建造得救的这个关键上，因为这里不是在讲这个意思。这里在讲什么意思呢？他主要下面你看，他说三章十六节十七节，他说岂不知道你们是神的殿，神的灵住在你们里头吗？若有人毁坏神的殿，神就要毁坏那个人，因为神的殿是圣的，这殿就是你们。所以你把刚才这些赏赐啊、毁坏啊、建造啊，我们合在一起想。所以一个牧师在教会用神的话、用神的智慧、用圣经的话建造弟兄姐妹，因为弟兄姐妹呢就是神的灵要居住的地方，因为教会是神的家，神的灵要居住的地方，教会就是信主的群体，就是弟兄姐妹。所以牧师用神的话语来建造弟兄姐妹的生命啊，那这样子的生命呢是金银宝石的建造，是神同工，神让他生命成长的一个过程。但是如果牧师传道人是用人的智慧、人的话语来建造教会，那就变成他好像是用草木和谐来建造。那因为人的话语里面建造的时候呢，就会产生一个现象叫做各说各话，而不是说一样的话。那么在各说各话的情况之下呢，结党纷争就出现了，因此在这个当中呢，就经不起这样的试验，这个试验就像被火烧的试验一样，因此这样子的一个结果，那教会就受亏损啊，教会就受亏损。那教会受亏损的情况，可能就有人离开教会，或一个教会分裂成两个教会，或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凡是教会受亏损或分裂的情况之下呢，牧师传道人是待不下去的，他就会离开那个教会。当他离开的时候呢，他就好像这个三章十四节，他就好像经过一场火一样啊，烧的啊，这个啊，就是说啊，烧的一塌糊涂。所以他讲的意思是这样。所以在这种牧养情况之下产生的这个试验，那经过结党纷争的分裂以后，牧师只有离开了，那就经过火一样。那再来就在讲那个十六节十七节，那这种情况之下，那么你这个建造教会的人呢、啊，你不是聪明的工头，因为你用错材料嘛。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你这个建造工程被火烧了，那么这个情况之下，你也要小心那个后果。你是聪明的工头，用金银宝石的建造，将来呢，神给你得赏赐。但是你不是聪明的工头，你用草木和谐建造，当被火烧过试验以后呢，他就说，凡是毁坏神的殿的人，神也要毁坏那个人，就是给你一个很严重的后果，告诉你说，你这个纷争结党呢的这个结果啊，跟里面的主要的 key person 啊，那个带领人哈、啊，那个重要的人物哈、啊，是会被神惩罚的啊。所以你要了解这个第三章在讲这个意思是这样。所以从十八节他就开始，他说你千万不要自欺欺人啊，你不要落在这样子一个情况之下呢，你对自己说安啊，我是啊为神做事，我是为神大发热心啊，我做的事情是对教会有益的事情。他说你千万不要这样自欺啊，你不要自己以为好像是一个很有智慧的人。在这种情况之下，你要成为怎么样？成为一个谦卑的人，你最好成为一个愚拙的人。不聪明的人知道呢，他不聪明，所以他会寻求智慧啊，聪明。聪明的人以为他很棒，他就不会再去寻求聪明。所以他说，在这种情况之下，你真的是要谦卑下来啊，不要把自己当作很聪明。只有愚拙的人，你才会回来寻求神的智慧，你才知道那个回转悔改的地方在哪里啊。所以呢，这里他就讲到这样子一个概念。然后到了二十一节啊，就回到那个结党纷争的一个关键哈、啊，就说你在结党纷争，一定是说啊、哦，我是属保罗的，我是属亚波罗的，我是属基法的，就是你在高举某一个人做领袖的时候呢，那你就会以那个人所说的话呢为马是瞻呢、啊，也就是以他说的话作为你这个行事 做事情的一个准则跟引导嘛。所以呢，三章二十一节到二十三节就说，所以无论谁，你都不可拿人夸口，也就是说，不管你是什么人，你都不要高举某一个人啊。你只要夸口，刚才讲过，夸口就是夸耶稣基督。所以呢，你不要高举某一个人啊，你要了解，万有都是你的。啊，不管是保罗、亚波罗，或基法，或世界，或生，或死，或现在的事情，或将来是，啊，这些万有都是你们的。保罗是属基督的，亚波罗也是属基督的，基法也是属基督的，啊，基督是属神的，所以呢，我们都是一样，我们都是属神的人。所以讲完了这个结党纷争啊，这个当中呢，不要高举人的智慧，啊，要小心建造教会。之后呢，在第四章告诉你说，那你就要做一个忠心的仆人。所以四章一节就说，我们当基督的执事，我们在做神奥秘事的管家。做管家呢，就是要妥善管理你手上的东西嘛。那如果你是在管理的是神奥秘的事情呢，你就要把神奥秘的事情呢，要跟大家讲解清楚明白嘛，哈，照神给你启示的讲清楚嘛。所以呢，做管家呢，不是去发明一套新的理论，发明一套新的智慧。做管家的人只要忠心，把神奥秘的事情，神所启示你的，忠心的讲出来就好了。啊，就是这个样子。所以呢，保罗就说，我在你们当中，我就是要做一个忠心的管家，但是我在做的时候，就是会有人批评啊，啊，就是说，下面说我被你们论断或被别人论断，啊，其实这一点都不奇怪哈，在教会里面也是一样，这个啊，认真做事情的人，或怎么样呢，都是会有人批评的，不是批评这个样子，就是批评那个样子。批评跟论断是什么意思啊？批评跟论断的意思呢，就是说我认为是对的想法，那我就依照我认为是对的想法做了一个判断，做了一个决定。所以呢，啊，前几天我们在西U团契听邱以林讲到一个例子，他讲到在圣地亚哥有个教会的牧师，那在那个教会的牧师呢，有个小弟兄呢，就控诉这个牧师在钱财上不诚实，在教会的钱财上不诚实。那这个牧师呢，也没有办法辩明啊。人家说你不诚实，那你就要举出证据说明真相嘛。那有时候你根本没办法做到这一点的时候，那牧师就用诗篇二十二篇说：“我只是虫，我不是人啊，我只是一个软弱的人，渺小的人。”他不是说他在钱财上不诚实，但是说我没有办法跟你辩解这个事情。过了很多年以后啊，那个小弟兄终于明白他以前的控诉是错的。所以我们回到一个关键点，就是说在那一个时刻，为什么会有一个弟兄来控诉一个牧师在钱财上不诚实？这当中当然出现一些啊问题，或者出现一些事实来造成这个误会。但是当有误会的时候呢，我们情况就是怎么样，我就依照我头脑里面我所得到的资讯，在我的资讯里面我做了一个主观的判断，用我主观的想法我做了这个决定，那么这个就是这里所说的论断。那在这种情况之下，其实有时候很多都不客观的。哎，让我们从啊这个教会历史过去发生的事情来看，即使有客观的证据摆在面前啊，也不能改变一个人主观的想法啊。很多事情都是这样子在发生的。所以他在四章三节，保罗说什么？我被你们论断，被别人论断，我都觉得哎，小事情，众人都可以误会我，神知道我就可以了啊。就是说，判断我的乃是我的王，我的主。所以呢，我们今天会产生一些误会，一些误解啊，我们也不要急着去辩白。他说时候未到啊，四章五节，时候未到，什么都不要论断。那罗马书说不要为自己伸冤，讲了半天都没有什么用的啊，讲不清楚，理不断啊，还乱啊。所以呢，他就说神有一天来呢，会照出暗中的隐情，显明人心的意念。那个时候呢，个人就要从神那里得到称赞啊。所以他就告诉你啊这样的事情。那在四章六节开始，保罗又讲什么？ 他说我弟兄们，我为你们的缘故，我把这些事情来对照我自己跟亚波罗，我讲给你们听，我有一个目的的，就说你们不要笑话我和亚波罗过于圣经所记载，也就是说你不要高举我们这些人，你要这个看圣经怎么写，你高举我们这些人的情况之下呢，你会自高自大，以为你在拥护一个很棒的领袖，那你就会看重保罗轻视亚波罗，或看重亚波罗轻视保罗。他说我们不能用这种眼光来看，我们要建立一个正确的眼光，就是四章七节，我们要理解这一节经文。我在讲到的时候也说过，他说使你与人不同的是谁，你有什么不是领受的，若是领受的为何自夸仿佛不是领受的。我今天有聪明智慧，不是我天生就这么棒啊，是神给我才有这个聪明智慧。今天我有体力做一些事情，是神给我的体力啊。今天我还能够活着继续侍奉，也是神给我这样的年日年岁我才能够侍奉啊。我今天有这些钱财，也是神祝福我让我得到的。所以呢，我们如果建立这样的一个想法，所有的一切所拥有的目前所做的都是从神那边领受来，我只是不做一个忠心的管家在使用的时候呢，我就没有可能去自夸说哎呀我比你棒，哎你比我棒，然后我就会有嫉妒，有一些论断，就不会有搞出这些生出这些事情来啊。所以四章七节就告诉你说，你不要自高自大，你不要来高举亚波罗，你不要来高举保罗，那没有用了。然后呢保罗说什么，保罗接下来四章八节是在责备他们。前面我们不是说一章五节说哥林多教会很富足嘛，有很多恩赐的人嘛，他说不缺乏，富足就是不缺乏嘛。他说四章八节其实在责备他说，你们已经饱足了，你们已经富足了，哎，不用我们了，今天呢我们这些传道人呢可以站一边去了，你们自己做王。做王什么？你有自己治理教会的权柄了，你可以靠，不用靠别人，靠你自己就可以了。他说你们已经觉得自己好像饱足丰富啊，你自己可以啊管理自己啊，如果真的这样，我也盼望你们真的是这样子啊。但是呢四章九节说什么，他说不是这样的，神把我们这些使徒啊列在最后面啊，我们好像是要上这个审判台的那个啊，这个判死刑的囚犯一样，慢慢走，走在最后面啊，终于一天轮到我们。那我们这些人啊，在这个地方的侍奉啊，就好像在演一台戏，这一台戏呢是要演给天使给你们看。所以我们在读这个希伯来书十二章第一节，不是说啊，这个见证人像云彩一样围绕在我们身边吗？所以我们就懂得怎么样放下重担，脱去残烈的罪，仰望耶稣吗？所以你要看保罗这些同工们，他们好像在舞台上演的这一台戏啊，给我们看。那保罗在这一个舞台上演的戏呢，是什么样的一个状况呢？是经常被论断，被鞭打，被受苦，被逼迫，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啊。所以呢，你看他讲完了演了这一场戏，下面说什么？下面第四章十节到十三节说什么？他说我们为基督的缘故啊，我们是愚拙的啊，你们在基督里面啊，把自己看成是聪明的啊，我们是很软弱的啊，你们觉得自己是很强壮的啊，你们有荣耀，那我们的被藐视。他说直到如今到今天呢，我们这些人还是又饥又渴，又吃身肉体，又挨打，又没有一定的住处，常常劳苦，亲手做工，被人咒骂我们就祝福，被人逼迫我们就忍受，被人毁谤我们就善劝，那直到今天人还把我们当作世界上最污秽的人啊，最万物当中渣渣。因为我们讲的事情很多人听起来说啊，这不 make sense， 这个不晓得你在讲什么啊，这种可笑的话语。所以保罗说我们啊，在这世上传福音啊，我们做的这些事情，我们在做这些牧养，我们好像在舞台上的一台戏给你们看，你们看到好像都是我们这样子的一个情况啊。所以保罗说什么，四章十四节他说我写这个信啊，不是这个要叫你们羞愧啊，我写了这么多，从第一章讲到了第四章，我不是要叫你们羞愧，我只是要提醒你们啊，警戒你们，因为我像啊你们的父亲一样爱你们，所以我要提醒你们。他说你们学基督的师父虽有一万啊，为父的却是不多，因为我在基督耶稣里用福音生了我们。弟兄姐妹，我们怎么样来理解这个话语 啊，我们把它放在今天的场景里面啊。今天我们在这个 YouTube 上面啊，我们有很多啊牧师啊宣教士啊这个传道人的讲道，很多你想听啊某某人的你就听某某人，你想听啊这个张牧师的听张牧师，你想听刘牧师的听刘牧师，你有很多的选择。就好像你可以在这些牧师当中你可以学到一些事情啊，师父可以有一万啊，你在网络上可以找到一万个师父讲道给你听，但是牧养教会的只有一个牧师。所以保罗的意思就是这样，他说我是在耶稣基督里生了你们，我在你哥林多教会牧养一年半，我生了你们，我好像小像父亲一样啊，在牧养你们，就像教会只有一个牧者在牧养教会，但是网络上有很多的啊牧师讲道都是可以学习的，是这个道理的。所以呢，保罗就说：“我今天呢、啊，求你们效法我，效法我什么事情呢？”他说：“我现在已经差派提摩太到你们那里去了。提摩太呢，在主里面呢，是我所爱的儿子，是有忠心的。”啊，是忠心的仆人，所以呢，我今天要提醒你们，啊，我要请你们纪念我在基督里怎样行事。前面不是讲了很多保罗怎么样做事情吗？我怎样在各处教会里面做教导人，你们就效法我，学习我这个榜样。所以这个当中呢，他又在责备了，四章十八节，他说有些人自高自大，以为我不到那你们那里去。有些人呢，就好还是这个自高自大哈。以为是不到你那里去，就是说以为啊我管不到你们啊，以为管不到你们。所以保罗说什么，主若许我就赶快要去你那里啊，并且我要知道呢，不是那些自高自大人讲的话啊，乃是他们的权能，他们的权柄的根基在哪里。你要，所以我要去你们当中，我要跟你讲一件事情，就是说神的国啊不在于言语，不在于你会说什么，你会说智慧的话，你会说至高至大的话，神的国在乎全能。这个全能从哪里？这个全能从主耶稣基督托付给保罗，保罗做使徒来传讲。所以呢，保罗就说，那你们希望啊，我怎么样去到你们那里？你们说啊，这个保罗啊，这个管不到我们。那保罗就讲，好，我去到那边，我让你看见神国的全能。那你希望我去的时候是怎么样呢？是你们已经悔改了，那我是带着慈爱温柔的心去，四章二十一节。那如果你们仍然这个听了不悔不改呢，那我怎么样，我只好带着刑杖到你们那里去嘛。所以保罗在这里说话呢，就好像有点硬气。好，那到了第四章呢，讲完了这个结党纷争的事情了，到了第五章呢，就开始讲淫乱的事情啊，淫乱的事情。淫乱的事情是怎么样呢？就说有信徒跟他的继母啊，这个发生性关系，也就是说，信徒娶了他爸爸的啊妻子啊，娶了他的 stepmother 继母。那在外邦人当中啊，都看这件事情是不可以做的，道德上不允许的事情了。但是你们在教会里面是基督徒，竟然会做出这么连外邦人啊都不会做的事情，而且你们做了以后呢，啊，有人做了这个事情，犯了淫乱的事情以后，教会不处理，教会不处理就变成是教会的领袖是默许同意这样子的事情。所以呢，他说你们还是自高自大，不会因为说哎呀教会发生这种事情我们很伤痛，我们的哀痛啊，那你们没有把这样的事情里面赶出去啊。所以这里面啊，教会发生这个淫乱的事情啊，真的是做领袖的是有责任的啊。以前啊，这个教会里面发生，不是这里的，就说啊，教会里面的这个青少年传道人发生一些啊，这个看色情影片的事情，那教会的领袖啊，牧师长老啊，在跟弟兄姐妹报告的时候啊，都是先认自己的罪，然后啊哀伤啊哭泣，为没有好好的管理啊教会，管理这个青少年传道人，以致发生这件事情啊，向会众道歉了。所以呢，今天发生了这个事情，哥林多教会的领袖，你们一点哀痛都没有，一点啊这个啊自责都没有， 也没有处理这个事情。他说保罗说什么五章三节，他说我今天啊虽然不在你们那里，但是我的心是跟你们在，而且我的心啊就告诉你，就说啊会判断行这个事情的人，就是你们在聚会的时候啊我的心也同在。那如果我的心会怎么样来判断呢？会把这样的人交给撒旦啊，意思就是说必须要处理这个人，让他在肉体上犯的这个淫乱的罪呢，要回转，要悔改，还盼望说有一天他的灵魂可以得救啊。所以呢，你们这些领袖啊，这样子自夸是不好的。哎，刚才不是说哥林多教会很富足，很多恩赐吗？所以你一只眼睛闭起来不看发生淫乱的事情，另外一只眼睛张得大大说、哦、我们教会很好，很富足，有很多侍奉的人，同工团队很强。那你这样子自夸是不对的。为什么？因为你教会里面有一个小问题，有一个大问题没有处理，就好像有一个面酵发在一团面里面，这整团面就是会膨胀，会发起来。所以你必须要处理，你不处理的话呢，就会让这个问题，让这个罪呢啊，因为感觉是被领袖认同默许的情况之下就扩张开来，那就影响整个教会嘛。所以他就说，保罗说什么，你们既然是无效的面，无效的面就是说你们是洁净的，那你就要把旧的效，那些影响你的事情把它去掉，让你们成为一个新的这个面团可以献祭。所以呢，保罗现在就说我写信给你们，五章九节，他说不可以淫乱的人相交，他讲的是说在教会里面不可以跟这样子的人呢过度交往啊，意思就是说你在行为上呢是认同是默许啊。那讲这个事情不是说你跟世界上啊有犯一些道德上有亏欠有罪的人不来往，如果这样的话除非你死了离开这个世界才有可能。所以五章十一节到十三节说，他说我如今写信给你们，如果你在教会有称为弟兄姐妹的，那如果是行淫乱行贪婪拜偶像辱骂醉酒勒索的，这种人你不可以跟他相交。为什么？目的就是前面所讲的，你一团洁净的面团里面呢放了一点的面酵，那不跟后面我们会读到就是说，哎，我们看到弟兄犯罪啊，我们就要把他挽回，我们要去劝他为他祷告把他挽回，那这是两码子事情啊。所以我们啊在读圣经的时候也不要被后面的这个经文影响到前面来。而前面呢意思就是说，今天教会有发生这样子淫乱的事情，那如果教会里面的人不做一个判断，不做一个决定，对其他的人来讲就是觉得说这样做是可以的，那在这种想法之下呢，其他人啊在信仰上不是那么扎实的人，在信心不是那么坚固的人也跟着去做了，那你整个问题就变大了。所以保罗的意思就是说，应当把做这件事情的你要做一个处理，你要做一个切割，不要让这样子继续的去影响别人啊，就说成为别人信仰的绊脚石。那这就是第五章的一个啊教导，在处理一个淫乱的问题。那在第六章可能就是在延续第五章所讲的，就是说那这样子的情况之下呢，可能有两三种人呢、啊、有不同的意见，那有人主张应该这样做，有人主张那样做，因此在僵持不下的时候呢，那教会没有办法解决，就把这个事情呢带到教会外的法庭请求判断做决定。那保罗接下来第六章呢就是在啊谴责啊这样子的事情，互相控告。好，所以呢这就是我们今天哥林多前书哈第一章到第五章的内容啊，花的比较多的时间呢就是在处理这个结党纷争，还有用什么样的材料，是用金银宝石来建造教会，还是用草木和谐来建造教会啊？如果我们教会啊建造教会牧养教会的目标就是和睦，就是合一啊，不是争吵，不是争闹和分裂啊，我们要记得啊，这个破坏神的家就是破坏神要居住的这个神的灵要居住的地方，神呢对这样子人是必然啊会处罚，因为神的家嘛哈，所以让我们牢牢的记住啊，我们只有来到神的面前，我们存着谦卑的心啊，不要把自己看成很聪明，很有大能力大才干，我们只有谦卑来到神面前， 每天都领受从神来的智慧。所以呢，我们是用神的智慧、神的话来建造教会，而不是用人的话哈。那我们来啊做一个祷告。恩主，谢谢你再一次的告诉我们，主啊，我们教会就是你的家，是你的灵要居住的地方，就是我们每一个人。所以让我们来到主的面前，我们谨慎懂得，我们每天用神的话语来建造自己的生命，也用神的话语来建造教会，目标是建造一个有爱心、有和睦、有合一的一个群体，是能够荣耀主名的一个群体。主啊，求你把这样子的啊心智啊放在每一个弟兄姐妹的心里面，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侍奉主的人。你告诉我们，我们要做忠心的管家，那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主所喜悦的忠心的管家。谢谢恩主，听孩子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